北京遥出恋，习近平人生缘由披露。俄空军为何被炸咁惨？另有内情。欧洲汽车厂商缺稀土，被迫关生产线。中共划订几百架空中巴士。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韩中国四号报道话，一位北京市民向海外自媒体节目投稿透露，大约在两个礼拜前的一个清晨，他上班路过西单市，发现路口多了几辆军用货车，车身上没有任何明显标志，车窗用黑色铁网遮盖得严严实实。起初他以为是例行演习，但接下来几日越来越诡异，军车不单止出现在长安街、复兴门这些主干线，还分散到二环、三环多个路口，甚至他家附近社区医院的门口亦停住一辆装甲车，旁边还有全副武装的武警站岗。这位市民晚上联系了一位在公安系统工作的老同学，想问下到底有什么事。老同学只是告诉他知，上面有情报说有人在网上行动，可能要出乱，所以最近加强了戒备，军车调动不单止是武警，还有正规部队分布在关键路口和商业圈，甚至一些大学附近。这位市民问对方，乱子是什么？是抗议定是官方经常讲的颜色革命？老同学只是叹了口气说，不要问了，最近说话小心点。目前找不到其他消息来源佐证这个爆料，不过最近中共内斗加剧，经济濒临决裂，报复社会事件的所谓张献忠现象王朝四起，中共确实有可能偷偷加强管制，特别是政治局势出现异常动荡。虽然习近平在消失十几日后终于现身接待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但并未平息外界的猜测。新闻联播有关会面的报道，全程用播音员配音，俄罗斯官方媒体发布影片，但只是播放卢卡申科的发言，习近平在双方的报道中都被消音。时事评论员江心哲说，两人会面地点选在中南海习近平的办公室，这个亦很不正常，因为中南海是中共中央办公地点，不是会见外国客人的地方。会见一般选在钓鱼台或人民大会堂，例如2023年习近平见卢卡申科就是在钓鱼台，场面比较正式。毛泽东晚年在中南海书房会见外宾，是因为他的身体不行了，行不到路，过宾馆为了气派，房间很大，由大门口到房间至少要行几百米，毛泽东当时行不动了。习近平这一次是在办公室的门口迎接卢卡申科，行了大约二三十米就入了办公室，很可能习近平这一次也是身体不行了，就好像毛泽东晚年一样，这样才改在中南海接见外宾。江心哲还说到，习近平这次见卢卡申科全程没拿小本本的念稿，这个完全不符合他一贯做法，而且这一次只有王毅陪同，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不合理地消失了，习考察河南时蔡奇亦缺席，看起来蔡奇似乎背叛了习近平。江心哲总结说，习近平这次露面本来是想辟谣，但结果各方面都显得非常不正常。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副教授郑钦武评论目前的局势说，由于共产党执政向来是黑箱行动，所以外界从来都没办法看清楚他内部真正权力大变动，其实这样的政权是危险的，容易导致动乱，亦没办法预防。不知道大家怎样看习近平这次露面，欢迎你留言。在中共内部乱成一片时，川普亦都来添一把火，点习近平的名要求通话，要求谈判。他四号在真相社交媒体发表文章，用大写字体加强语气，说习近平非常强硬，非常难达成协议。 旅美学者吴兆来四号对大纪元分析话，由去年中共三中全会以来，习近平的核心领导地位明显被削弱，估计中共中央应该成立了一个临时小组，以温和派和改革派为核心，限制习近平。这种情况下，川普想通过和习近平对话来解决问题，是低估了中共内部的复杂性。郑恩无亦说，川普和习近平谈判作用不大，川普现在面临一个情况，就是谈判的功能性其实不是很强，因为中共向来没有遵守协议的习惯，甚至他在和你谈的时候，他就没有打算要遵守。吴兆来建议，川普可以考虑动用政治手法，例如令台湾进入联合国，明确支持台湾主权来推动谈判，因为这种策略可能引发中共内部更大分裂，但亦为推动中国内部变革提供了可能。中共和俄乌是川普手上两大棘手问题，这两件事可能互相影响，如果习近平失权，普京就失去谈判桌上的一个筹码。所以有人提出，普京的亲信卢卡申科访华就是来摸北京的底，看看习近平还掌不掌权。不过原海军司令部中教参谋姚成说，卢卡申科是来看看习近平到底怎样，是不是要外逃白罗斯或者俄罗斯。亦有人提醒话，就在卢卡申科访华的同时，亦就是6月4号，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抵达北韩，将同金正恩会面。普京积极调兵遣将，联络中朝盟友，恐怕是战争升级的先兆。透视中国研究员方涵在节目中分析话，在中美贸易大战形势下，美国不可能重用中共攻下具有最高端晶片制造能力的台湾和台湾自由水道这两大战略性筹码。日非韩澳这些周边国家亦都不可能看着中共以台湾为中心控制南海东海水域，卡住石油航道。所以中共如果动手，对手不是台湾，而是美日韩欧澳非联盟，加上虎视眈眈的印度，除非共军能够闪电战夺下台湾，否则胜算好低，而且中国经济亦不可能支撑持久战。这一点和俄罗斯不同，俄国是资源出口型经济，经济和外界联系不大，中国就是世界工厂，买全球卖全球，比如中国买晶片、石油、铁矿石等，加起来就有1亿3000万美元，一旦和西方开战，入口就受到影响，而中共手上储备远远不能够支撑经济运转，更不用讲负担战时的高消耗。所以中共没什么选择余地，如果打持久战，经济连一年都撑不到，很快中国就会经济大乱，民众亦会造反。吴兆来说，对中国来讲，现在是一个非常时期，共产党内部权力博弈又陷入类似1989年的状态，最近一段时间的变化将决定中国未来几十年国运。乌克兰的蛛网行动被俄罗斯空军造成史无前例的重创，至少41架俄军战斗机被毁，包括多架战略轰炸机和先进预警机。最新消息指，俄军之所以损失惨烈，其中一个关键原因竟然是飞机当时全部都加满油准备起飞。据乌克兰军方和西方媒体透露，乌克兰无人机发起袭击时，俄军空军基地的这些战略轰炸机，例如图95、图22MC 等都入满油，完成准备，正是机场等待起飞。原来俄军计划在6月1号晚发起宙斯闪电行动，发射大规模巡逻导弹攻击乌克兰全境，目的是在伊斯坦堡和平谈判前夕以强大火力逼乌克兰屈服。乌克兰早已经掌握情报，抢在俄军行动之前利用117架无人机突袭俄军5个空军基地，俄军战斗机都入满燃油， 爆炸威力倍增。军事分析指，这个等于令飞机变成大型汽油弹，乌军只需精准命中一架，火势就会很快蔓延，造成连锁反应，令整片停机坪陷入火海。综合分析指出，俄军惨败的根本原因是低估了乌克兰获取情报和精准打击的能力。蛛网行动之后，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亲自到美国，向美国总统和国会通报。而美国前国安顾问、国防情报局局长弗林将军正针对乌克兰蛛网行动连续发布强烈警告。弗林将军说，世界被推向核战争的边缘，乌克兰军队这次行动已经超出单一地区冲突的范畴，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领袖必须正视它的全球性影响。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副教授郑钦毛分析说，乌克兰这次行动确实冲击俄罗斯，美国需要加强经济制裁，尤其是强硬派一定会更施压普京去采取必要的报复行动。我想弗林将军他们的担心基本上是合理的，我想也是可以预测的。国会已经在制定制裁的法案，和俄罗斯购买石油的国家进行二级制裁，这个当然也就是针对中国和印度，使俄罗斯在财政资源上陷入困境。下面是一则健康的资讯。想守护健康，营养学研究显示，35岁后代谢逐渐趋缓，影响三高健康。科学健康管理能够支持代谢平衡。三高代谢宝以古老草本配方支持三高健康管理，助你活力满满。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健康520网站连结置顶留言区。中共为报复美国落限制令，规定必须获得特殊出口许可证才能够出口稀土，这个冲击全球汽车制造商、航空航天制造商、半导体公司及武器制造商的核心供应链。欧洲对北京一贯虽静，但亦没有避开中共稀土限制带来的打击。德国之声报道说，欧洲汽车供应商协会表示，由于稀土短缺，欧洲的汽车零件供应商已经有好几条生产线关闭。自四月初以来，汽车零件供应商提交几百份稀土出口许可证申请，但只有1/4获得批准。随着货尾消耗所剩无几，未来3-4星期内可能会有更多工厂受到影响。协会指出，北京政府要求欧洲厂商提供涉及知识产权的敏感信息。德国汽车厂商宝马、大众4日表示，部分供应商受到稀土短缺的影响，但宝马、大众工厂仍然正常运转。目前通用、宝马、博格华纳等汽车制造商及主要供应商都在研发稀土含量低或完全不用稀土的电机，不过目前很少有公司能够达到工业化生产。欧盟工业战略委员斯特范·塞乔纳4日表示，欧盟应该减少在稀土磁铁方面对中国的依赖。他说，中共出口禁令令我们意识到，我们必须减少对其他国家的依赖，特别是好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彭博社4日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切将在7月访问北京，出席中欧建交50周年纪念活动。消息说，届时北京要订购几百架空中巴士。目前中共正向中国的航空公司征求意见，一位知情人士表示，订单数量可能在200-500架之间。法国和德国政府是空中巴士最大股东，如果最终订单达到500架，就成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飞机订单之一，兼且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飞机采购交易。中共2022年由空中巴士订购300架单通道客机， 当时订单总值约为330亿欧元。在美中贸易战、中共拒收波音客机的背景下，中共刻意拉拢空中巴士，有离开欧美的意味。不过以中共出尔反尔的个性，以及恶劣的中国经济现状，中共会不会履行和空中巴士的交易，需要画上问号。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留言、点赞、分享，也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